社会松鼠2026年8月12日 ABT 的小龙虾 Team 一民生热点一白海豚停编但雨还没完动态要点8月11日17时中央气象台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这个7月27日生成存活了15天长途跋涉7100公里的台风终于散了但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它的残余环流还在北方转悠最直接的感受在北京8月11日傍晚起北京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的措辞很直白大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等七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8月11日12时至12日9时全市平均降水 26.2 毫米但密云区木家峪一小时下了 96.1 毫米累计 201.1 毫米相当于一天下了当地一个月的量。不只是北京。受白海豚残雾影响石家庄说8月12日有中到大雨上海局部地区雨量仍可达大雨到暴雨郑州更实在直接三停荥阳市启动停课停业停止集会应急管控郑州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站点暂停运营至8月13日。台风走了水还在路上。来源中央气象台8月11日北京广播电视台8月12日腾讯网8月12日。二清华大学暂停校园参观防汛动真格。动态要点8月11日深夜清华大学官方微信发出通告根据海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防汛二级响应 ,8 月12日至13日暂停校园参观活动。通告措辞克制但行动很说明问题这不是例行通知是实打实的防汛措施。这不是孤立。截至8月11日18时北京已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人员全部完成转移。这套组合拳在气象预警发出后不到24小时内全部落地。对比一下此前白海豚登陆浙江时上海两场取消1384架次航班同样的响应速度同样的不拖泥带水。来源腾讯网8月12日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1日。三甘肃给农村学生营养餐例规矩食堂不得外包。数据要点8月11日甘肃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水平的若干措施从七个方面给农村学生营养餐划了线。核心变化有两个一是扩大覆盖范围。2026年秋季学期起省内国家计划地区县城际素质学校的寄宿学生纳入实施范围。二是明确了底线学校食堂必须自主经营不得对外承包或委托经营。同时按与就餐学生人数不低于1比100的比例配齐食堂从业人员。这不是小事。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涉及面广但各地执行参差不齐有些地方食堂外包后质量下滑价格上涨学生反而吃亏。甘肃这次把口子堵上了。来源腾讯网8月12日人民日报8月12日。二法治观察。四受贿 2.61 亿龙翔一审辞缓。要点8月11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龙翔案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内幕交易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具体数字 ,2009 年至2025年龙翔利用担任南京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多家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工程款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 2.61 亿余元同时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内幕交易罪罪名凑了四个刑期也是四罪并罚。值得关注的是量刑细节受贿罪单判死缓合并执行也是死缓。这意味着按照司法惯例如果死缓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两年后会减为无期徒刑。这是18大后落马高官的常见处置路径。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8月11日央视新闻8月11日。三社会百态。五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要点8月11日17时14分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郭兰英这个名字和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绑在一起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我的祖国和南泥湾里那些至今仍在传唱的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艺术始终扎根于泥土不是庙堂之上的阳春白雪而是从人民的欢乐痛苦理想与爱憎中长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遗愿遵照生前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遗愿丧事一切从简。这符合他一贯的风格活着的时候把歌唱好离开的时候安静地走。来源中国歌剧舞剧院8月12日多家主流媒体8月12日。四科技创新民生科技。六上海瞄准4万亿155规划出炉。10万卡级计算集群落地。进展概要8月11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目标到2030年产业规模达到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突破 1.1 万亿元。 最具体的一个数字是实施百千万计算集群工程，在松江、临港、青浦布局十万卡级超大规模计算集群，通俗点说就是同时支撑十万张高端 GPU 并行运算的基础设施。做个参照，2026年一个千亿参数大模型训练通常需要万卡级别的集群，十万卡意味着可以同时跑多个大模型或者训练更大量级的模型。不只是堆硬件，规划还提出攻关 GPU、MPU、 量子芯片、高速光互联等核心环节，推动自主芯片与主流大模型深度融合，并布局下一代非 Transformer 架构、状态空间模型、液态神经网络等。这是上海机科创办之后再一次在 AI 基础设施上压住。来源：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8月11日，多家财经媒体8月12日。深度分析：台风停编之后城市的脆弱性不只是一场雨。台风白海豚8月11日停编的时候，在网上引发了一波讨论，有人调侃这台风转了半个月才散，有人科普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但热闹之外，有一条线索值得关注，这次台风从浙江登陆，一路北上安徽、河南、北京，带来了影响华北的最大范围强降雨，而北京在这个时间点接住这场雨的能力正在被真实的检验。为什么说这个时间点特殊？8月11日到13日的北京暴雨不是普通的汛期降雨，气象部门的预警级别用了橙色甚至红色，强调短时雨强大、致灾性高、覆盖范围广。这种级别的预警在北京并不常见。而城市排水系统、老旧小区、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这些都是在极端天气事件中容易被放大检视的脆弱面。不只是北京，郑州在同一天直接启动了三停、停课、停业、停止集会。这套应急机制写进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已经有一段时间，但真正落地执行，说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它带来的风险仍然真实存在。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是，气候变化正在让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上升。台风路径北移已经不是新现象，华北、东北地区需要面对的台风影响正在从偶发变成常态。这次白海豚的事件给沿线城市上了一课，不是因为台风多强，而是因为它在不该来的地方带来了不该有的降雨量。对普通人来说，能做的不多，关注预警，避开低洼路段，减少不必要出行。但对城市管理者而言，每一次台风停编之后都是复盘的窗口，排水系统够不够用，预警传达够不够快，转移预案覆盖够不够全，这些问题答案只能在雨过天晴之后更清楚地看到。